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召聚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一直来参加这个读经班。我们如今已经读到旧约的最后一部分先知书，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来认识你。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的预告呢是说，我们今天会讲先知书的导论。但是，我看了一下，因为王牧师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专门讲了一个课，叫做如何读先知书。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课呢，就把这两部分内容稍微结合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讲很多先知书的内容呢，我们还没有把先知书完全读完，所以呢，有很多内容我们不知道。我们讲啊，读过先知书的，你会知道在讲什么，没有读过的呢，就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的重点呢，可能会放在说我们如何来读先知书。所以这个不完全是一个导论。那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单元的开始，所以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我们的读经班呢是由读经者所组成的，所以最基本的要求呢，就是说你来上这个班、上这个课之前，你要把圣经读完。所以我们这个班呢，不是讲经，也不是查经，而是读经，是最重点的是弟兄姐妹自己读经。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这一周所读的经文的重点的一些内容呢，帮助你来复习，让你能够，熟悉、了解、掌握所读过的经文，掌握一些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我们这个班的要求呢，第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参加者必须是已经信主并且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所以，之所以有这个要求呢，是因为我们读圣经是要带着信心的。特别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许多的地方，我们是要靠着信心，我们才能够把它读明白。特别是，当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是要同感异灵，然后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理解这个圣经所要教我们的任务，所要教导我们的内容。那诗歌书的时候，我们是一天读几章经？这三章对吧？每天读三章对吧？诗歌书，诗篇。那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这个旧约的读经进度哈，一天是2章，所以每周呢读10章圣经，然后要求每次参加随堂测验，然后特别一个要求呢是不可迟到早退，但是这个迟到的问题始终是我们一个问题哈，不是，好在就是说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班的人数还是维持在我们这个班级这个人数，基本上还是这些人，就是说我们参加读经班的弟兄姐妹呢，还是持之以恒的参加了读经班，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至少在家呢也都是读过了圣经，那这个没有亏损。但是呢，有大家没有迟到的人，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是迟到的人，你表扬他也听不见。所以，希望我们不迟到的人能够越来越多吧。然后，读经班有一个祝愿啊，就是我们愿神祝福你读经的日子，也愿你在这段读经的日子中亲近神，然后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经历，就是你不只是在增加圣经的知识，你也通过读经，然后通过你思考神，通过认识神，然后你可以把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中行出来。你可以蒙受神给你的祝福，那这样的属灵经历呢是非常宝贵的。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先知书。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一节经文啊，我读给大家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是借着先知说话，而且在古时，就是我们记载在旧约里边，就是神在旧约里边呢，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了列祖，那就是指旧约。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呢，是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我们就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学到很多圣耶稣的教导。那这是在末世。那在旧约里边呢，就有众先知多次多方。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旧约里边就专门有这一个单元，就叫做先知书。我们。那这是神对着人说话。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先知书呢，是从以赛亚书开始。然后我们通常，如果我们知道一点先知书的内容和背景呢，我们会知道说，有先知书，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然后大先知书有5卷，小先知书有12卷。那么跨越的时间呢，大概有400年。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看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读先知书呢？那我们的讲义呢，告诉我们说有3个要诀，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先知书，能够把先知书读懂、读明白。第一呢，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既然是先知书，那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先知呢？传递神话语的人，那这是已经读过先知书的人哈，就非常明确的知道说，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先知书的人，我们听到先知，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先知嘛，先于别人知道，对吧？叫未卜先知，就是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叫先知。但是，当我们读完了先知书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里边提到先知的时候，它是有它特殊的意义定义的。就像刚才一位姐妹说的哈，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那什么是预言呢？预言就是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听，对吧？这是预言。但是这也是我们没有读过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想法，在圣经里边。预言也是有它特质的含义，所以先知说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和这个先知的定义都和我们平时所想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要有这个基本的了解，然后我们才能读懂这个，才能理解先知书的意义。那什么是先知书呢？那当然就是先知写的书了，对吧？所以我们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这些书呢，叫先知书，是先知所写的。但是也有一些先知，他们没有留下文字，那也是先知。等一下我们会看，都有哪些先知。那然后我们读先知书呢，我们要有一个事先的准备，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读先知书？然后我们要在时间上有什么准备，工具上有什么准备？最后呢，是说我们读先知书呢，要有正确的方法。那我们来具体的看，我们就具体的往下看一下这三个要诀。那第一个呢，就基本的了解。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哈，先知是神的信差，预言呢是神的信息，所以先知书呢是先知所传的信息的一个记录下来，就形成了我们这些先知书。我们先来看这个先知预言。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现在，还有就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说他们是神的先知。那就是说，先知这个职分呢，现在还有。那我们其实按照圣经呢，在新约的时代，仍然有先知，那我们现在，那过去有，那个时候有，现在也应该有。但是，先知讲的话，就是现在，假如说你到，你去到一个教会，然后有人站出来说，我有先知的职分，那我们要听听他讲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先知呢，是神的信差，是传递神话语的人。但是如果这个先知，只是在告诉你说，哎，你将来会如何？然后我们就应该想一下，这个先知他传递的未必是神的话，因为当我们看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先知所有的预言，先知所有的讲论，都是在针对整个国家，针对整个民族，针对整个神的子民的。如果有人特别强调说，关于你个人的给你发预言的话，你可能要想一想。这个符不符合我们通过先知书所得到的神的先知的这个定义？所以，我们教会我们特别强调要澄清这个概念，就是因为现在会有一些混淆人的一些做法，就是有的人他会说先知就是发预言，就是只是讲预言、预测、预告将来的事情。或者是预告，特别是预告你个人将来的事情，那这样的事呢，和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先知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心里呢要有这个辨别的能力，所以我们才特别要多讲一些关于先知和预言的事情。所以先知他是奉主名说话的，他的任务呢就是忠实传递信息，然后神将信息传递给赐给先知。先知将信息传给神所指定的人，特别是指定的一群人。然后，先知所说的话呢，叫做预言。凡是神叫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那这些话呢，是关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信息，是神对当时的人所说的。那么，在这些话里头，大部分是针对当时的需要，有少部分呢是针对将来的预言，基本上80%都是在讲当时的事情，比如警告，比如劝告，比如劝诫，比如宣告，然后有20%呢是讲到将来。那这个是我们慢慢等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这是先知和预言。那么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下，关于先知， 我们先看一下圣经中提到了哪些先知。基本上在以色列立国之前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先知，然后我们也知道摩西是先知，我们也知道撒母耳是先知。那以色列立国时期呢，我们也读列王记，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以利亚是先知，以利沙是先知。那像约拿、阿摩斯、何西阿，这是在我们先知书里提到的这些先知们。然后以色列亡国之后呢，仍然有先知啊，像以西结、但以理、哈该，那这些是先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新约里面也提到神的先知受感说话。那所以先知是神的信差。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先知他做哪些事情。那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在申命记里边，摩西讲的一段话哈。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这个你就是指摩西，所以摩西呢是先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神的子民，他呢是指先知。所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这个先知是做什么呢？是神把当说的话传给先知，然后先知把神一切所吩咐的传给神的子民。所以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先知的定义是什么，先知是神的信差。先知的工作就是传递神的话语。那什么人可以做先知呢？那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先知是蒙神拣选。所以在我们读这个先知书里边，特别是大先知书里边，你就会发现他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神的呼召，他会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他再讲，然后而且他都有一个见证，说他是怎么样蒙的神的呼召。就像我们现在说，我们教会假如说要面试一位传道人，然后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先不管他的学历、资历、经历，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是说，你是如神是如何呼召你？那这个表明他才可以承接这个职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在先知呢，是都是蒙神拣选的。那这里边我们引了讲义里引了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耶利米。耶利米书第一章就讲到耶利米是怎么做的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就是神呼召他要让他做先知。然后这个耶利米呢说，就是他在讲他和神他做先知这个经历。他说，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因为他当时年轻。那神呢就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先知的两个特点，对吧？他蒙神的呼召，然后他奉神的旨意来说话，神吩咐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差遣他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这是先知。那接下来我们从以西结里呢，以西结书里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那先知传递神的话语，然后传递神的话语给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和先知所传递的话语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先知的责任呢，是把神的话语传递出来。那神的子民的责任呢，是听神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呢，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先知的责任和神子民的责任。那我们看这个红色的就 OK。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临到以西结，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就是以西结要听神所讲的话，然后呢把这个话讲出来，警戒以色列家，就警戒神的子民。这是先知了吧。然后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他讨，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所以这是先知的责任，先知一定要把神的话准确的完整的传递给神的子民。如果他没有做这件事情，没有警戒，也没有劝诫，没有，这个恶人就必死在罪孽之中，然后神要向先知讨这个恶人丧命的罪。所以先知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就是神讲的话一定要讲，不能不讲。但是如果你警戒了恶人，然后恶人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就恶人死了，但是呢，先知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先知的责任呢，是把话讲出来。至于恶人他听不听，那跟先知的责任没有关系。先知的责任只是，完完整整的传达神的信息。那这是关于先知的另一个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言。预言的定义呢，就是神的信息，所以凡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呢，都叫做预言。那这个预言的定义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所有关于神的旨意的宣告都是预言。那当然，这里边也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将来的事情。那一小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所理解的这个预言，只是在那个大的范围内的一小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区分一下呢，我们把那个关于未来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叫做预告，就预先告知你。那么，先知所传达神的信息呢，我们把它叫做宣告。宣告的范围呢就比较大，然后预告的范围呢就比较小。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就不是只有讲到未来的事才是预言。那关于这些预言的，关于这些先知所讲的这些预言，那就是我们后来，比如说我们在以赛亚书所看到的信息，在耶利米书所看到的信息，在以西结书里所看到的信息，都是关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信息，是对当时的时代所讲的。所以这个内容呢，我们就把它定义成预言的内容呢。包括了警戒，包括了责备，包括了劝勉，包括了安慰，也包括了预告。那这样大家是不是就清楚了呢？关于先知所说的预言和我们平时我们所说的预言，我们平时所说的预言就是这里边所定义的预告，只是先知所讲的内容的一小部分而已。那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先知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对当时神的子民的一些警戒、一些责备、一些劝勉、一些安慰。然后呢，他也会有一些预告，比如就预告说，埃及的结局会怎么样？ 列国的结局会怎么样，也会预告说神的子民的结局会怎么样。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可以有所区分。那另外这个关于他所预告的信息呢，因为我们讲到说是时代的信息，那时代的信息呢，就是针对当时那个时代的需要所讲的。但是这个信息呢，在当时，就是每先知所讲的关于将来的事情，可以在当时应验，那也可以在将来应验。那我们讲一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以马内利这句话在以赛亚书里出现，就是主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那在当时呢，是指着当时有二王来攻打犹大，那么先知就给了这样一个预告，说你会遇到见到一个兆头，当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名字呢要叫做以马内利，那是神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是这个二王攻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害怕。但是这个要有童女怀孕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后来就应验了，就当时就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犹大呢也没有遭落入二王来攻打的那个手里边，就是当时就应验了，解决了当时的问题。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就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义为以马内利。所以这个预言呢，也预言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当我们读到一些预言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啊，既可以在当时，也可以应用在后来。那所以这也是我们读先知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在先知书里看到的一些信息是针对当时的神的子民的。那这些信息这些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对于我们现在也仍然有意义。那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把有一些重要的信息，我们会强调出来，是如何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OK， 那我们先知书的主要内容，那我们的讲义上告诉我们说，80%是关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信息。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历史背景哈，我们就能更清楚。那它主要的信息就是说，告诉神的子民回来吧，何必灭亡？因为如果你们按照你们自己原来这条路走下去，你们就会灭亡。就是先知不断的在警戒，不断的在责备，也不断的在劝勉。当然，如果我们看沿着历史书来看，国家还是灭亡了，神的子民还是被掳了，但是被掳了之后呢？他们也有回归，所以呢，这个先知的时代的信息呢，也有安慰，就是在国家灭亡的这种情况下，神的子民还是有盼望的。那就是时代的信息占了先知书的80%，那也有一些预告的信息，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的结果会是如何？那这是针对以色列人的。那也有一些信息呢，预告的信息呢，是针对列邦的，列邦会怎么样？比如亚述会如何，巴比伦会如何，埃及会如何，甚至以东会如何，都有些预言。那一个更大的预言呢，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也会特别强调，在先知书里就预言了弥赛亚，他会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先知。如果我们先知书一共有17卷。那我们有5卷大先知，12卷小先知。这个图 我们还有一个图比这个更清楚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图。那这张图表呢，就把先知他们所侍奉的年代，当时是哪一个君王，然后信息所传递信息的对象，以及它的基本上的时代的划分，以及它的主要的信息都列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以赛亚书，基本上它的年代是主前740年到685年。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呢，以赛亚呢，他做先知呢，跨了四个以色列犹大的王，从乌西瓦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一直到西西家王。那他讲的主要的信息呢，是神的审判与拯救，而且他信息的对象呢，就是南国犹大。那我们会看到，有的先知呢是针对南国，有的先知是针对北国，还有的先知呢，甚至是针对亚述，是外邦。也有的先知他所针对的对象呢是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就是被掳回归之后。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被掳之前的先知，然后被掳时期的先知和归回的先知。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呢，在以赛亚书那个时代，这会儿可以稍微多介绍一点啊。以赛亚书的时代，我们看到是740年到685年。有两个重要的年代，我们应该能记住的可以把它记住啊，记不住也没，能记住的是最好。一个是主前722年、721年，大家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我们读过历史书了呗。这个时间特别代表了一个什么事情？北国被灭。被亚述所灭亡啊，北国灭了。然后另一个时间呢是主前586年，这个有人有印象知道吗？主前586年是犹大国南国被巴比伦灭亡，所以这个你记住这两个日期，你就会发现，那以赛亚这个先知呢，在以赛亚先知服事的过程中呢，北国被灭亡，但是南国呢还存在，对吧？因为它是685年。那这是以赛亚书，那你看以西结书呢？不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呢是主前627年到主前580年，所以耶利米呢，耶利米先知所服侍的时代呢，北国已经灭亡了。那他经历了南国犹大被灭亡的这个，因为他是到主前586年犹大被灭，耶路撒冷被毁，那他是到580年，所以他经历了，耶利米这个先知经历了犹大南国被巴比伦所攻占，圣殿被毁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他会写出耶利米哀歌来。那我们看以西结书呢，以西结书是593年到570年，所以那我们知道以西结的背景，以西结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耶利米呢，是圣殿被毁，然后国家也被毁，圣殿也被毁，然后耶利米是死在埃及。那以西结呢就不一样，以西结是在被掳的时候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是在巴比伦做奴隶，所以这是以西结他的这个时代。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话，我们就会对这个先知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知道的清楚一点，我们对他讲的内容就会有一个更深一点的理解。所以 读先知书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对我们有帮助的办法呢，就是你回过头来再去复习复习历史书，你会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结合起来看，你就会更能明白先知所讲的一些事情。好，这是分类。这个表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像，因为我们整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都会讲，对，有个问题啊，为什么前面这个为什么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分大先知、小先知？以赛亚为什么是大先知？阿莫斯为什么是小先知？啊？对呀、啊，这个都是先知，都是传递神话语的，地位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篇幅比较长的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大先知书。所以呢，写大先知书的人呢，就变成了大先知。所以你会看到说，五卷大先知书为什么耶利米挨个那么短？因为耶利米呢，他写了一卷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比较长，所以耶利米呢就变成了大先知，所以耶利米写的耶利米哀歌呢也放到了大先知书里面，所以我们有五卷。那还有这个先知书分类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犹太人的分类里边，但以理书并不算作是先知书，大家能想到为什么吗？因为但以理书里边并没有记载但以理说耶和华召我做先知传递神的话语，所以他有先知的职分，他做了先知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他有神的呼召做先知这个经历，所以这个在犹太人的分类里边，但以理书是不放在先知书里边，但是在我们后来分的时候呢，还是把但以理书放到了大先知书里边。好，那这是第一部分啊，要诀的第一部。第二部分呢，那我们就要快讲。第二部分讲说，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要有一个事先的准备。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读先知书的目的是什么。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目的，第一，我们可以是为了认识先知书，因为先知书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放在旧约里边的，所以我们要读。那另外一个目的呢，我们应该是为了认识神，务要认识耶和华。那等一下介绍以西结书的主题的时候，我们还会讲这个事情啊，如何认识神，为什么认识神是读先知书的目的。那第二个准备呢，就是时间上的准备，因为这个先知书的内容比较多，一共是有250章的内容，大先知书有183章，小先知书有67章，所以我们如果一天读2章的话，这个进度读先知书需要半年的时间，这是比较长的啊。特别是牧师的提醒是说，先知书的内容，因为虽然章数可能一样，但是先知书的章都比较长，所以呢，你读2章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要不是每天读的话，你想在一天就把这一周的都读完，你要会花费很长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把时间分配出来，每天固定的读。工具其实和我们读经班以前讲的都一样啊，就是你要有一个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圣经，就是你的旁边的旁白要大一点，这样你可以把你在读经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些感受，甚至包括你当时所想到的一些问题，你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写上。那你将来不断的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断在你心里想，有一天你就会突然 听牧师讲道，或者是突然你在读到别的经文的时候，神就给你答案了。这是一个在圣经上写字，不是不敬畏神啊，可以表示你更愿意读神的话语，这是没有问题的。那牧师的建议是说，你最好如果再有一本你要可以读英文的话，最好有一本英文的圣经可以作为参考。那为什么提到说现代排版的中文圣经呢？因为现代排版的圣经呢，就像比如像我这个圣经，它就是诗歌的体裁的时候，它就给你列成诗歌的样子，你就会很清楚。如果它不给你分成这种段，全部都像散文一样从头给你排到尾，读起来就会很困难。对现代排版的中文圣经是有帮助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神赐下先知书的目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整本圣经的目的是，如果我们用简单的字来概括整本圣经，神赐下整本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整本圣经在讲什么？再见。大家可以大点声吗？不可能，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参加读经班已经都参加，都已经读经，这个读经班都已经读两年了，对吧？做神的子民，这谁说的？非常好啊，这就是一个主题。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字说法是什么？救赎，还可以换一个字说法是什么？耶稣基督，对吧？那意思都一样，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神救赎我们，让我们做神的子民。所以神救赎的目的呢，就是要人与神恢复关系，做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那这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主题仍然出现。所以那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先知书整个的大背景，那我就像就我们就把稍微把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我们就把整个我们已经读过的内容可以复习一下，对吧？我们从律法书开始，律法书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到了西乃山，神就跟他们说了，跟他们立了约，对吧？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就是整个律法书就是在讲这个主题，做神的子民。然后历史书里边我们就看到做神的子民这个过程，有挣扎，有失败。然后历史书之后呢，我们就读到了诗歌书。那诗歌书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子民的生活之道。那他这里边讲到做神子民的欢乐，做神子民的痛苦，做神子民的困惑。那他透过诗人的口来把他和神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沟通、对神的这种认识，他记录下来。那我们现在到先知书。所以刚才我们介绍先知书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说，先知书所经历那个时代呢，是神的子民的失败，他们面对了神的审判，神借着当时的列国来让他们知道，如果背离神就会失败，失败的结果呢，就是他们的国灭了，然后他们的人民被掳走了。那一直到后来呢，神的恩典呢，又使他们有些渔民还可以回来重建。那这是先知书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如何来启示，来告诉神的子民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难处，遇到了一个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啊，为什么这事会临到我？那你想想当时的 那些人，当他们的国家强盛的时候，在大卫那个时期、所罗门那个时期，他们是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豪。我们是属神的国度，然后我们的国家如此强大。可是后来他们的国家就分裂，然后有灭亡，然后甚至圣殿被毁，他们人被掳，他们一定心里头要问神，这是怎么回事？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先知书的这个历史的进程，神就不断地告诉他们，你们会遭到什么？如果你们不悔改，会遇到，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然后当然，当他们国家被毁以后，神又给他们安慰说，那你们将来会怎么样？神会有怜悯慈爱，渔民还会蒙神的拯救。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要现在把这个从这个里跳出来，我们说，那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公义，不行公义的，不按神的旨意去生活的，他们就会面临灭亡。但是呢，神仍然有怜悯慈爱存在他们，所以他们仍然有盼望。那这就是先知书的主题。还有一些方法呢，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要始终按照这条线，就是说我们始终要想神赐下先知书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来读，我们才能理解先知书，透过先知书来认识神。那接下来呢？就这些方法，我们在读别的经文的时候也会常常会用到哈，就是要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当我们往下具体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用。然后读先知书呢，要结合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呢，刚才已经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哈，就是北国的灭亡是在主前722年。南国的灭亡是在主前586年，然后他们被掳回归呢是在539年，回归之后重建圣殿是539年以后。那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我们就会知道不同时期那个先知他讲话是针对什么来讲。当时的敌国的外患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哈，有亚兰，有亚述，有巴比伦。当时的强国也有波斯，但是波斯呢，其实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反而是波斯王古列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允许被掳的人回去，去重建圣殿。各个先知的时代，我们讲到每个先知书的时候会具体的讲，这个是刚才提到那个分类法。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文体，先知书的主要文体是诗歌书。那好在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诗歌书，我们对希伯来诗的文体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我们读起来会很容易理解。那最后就是先知书里有很多地方提到弥赛亚。有很多是属于预言指向弥赛亚。那我们有很多例子哈，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以马内利，然后以赛亚书里也提到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有许多以赛亚书里有好几首受苦的仆人。当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最后的目的是先知书，经由先知书，我们可以归向神。那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他们就知道他们，他们读懂了先知书，所以他们会，如果我们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从最后一本先知书到新约马太福音成书。这中间有400年的时间，那这400年的时间，神没有赐下话语给犹太人，所以呢就没有先知话语记下来，所以那400年呢，我们叫做说 沉默的四百年是神没有话语赐下来的四百年。那你我们可以想象那四百年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过，那他们就只能靠着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先知书，靠着这个先知书所给他们的盼望，给他们的希望，他们就一直盼望。所以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会那么渴慕的盼望说，你是不是就是那先知，你是不是就是那弥赛亚，你是不是就是那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救主基督，因为他们已经盼了四百年。那就是经由先知书归向神。所以这个关于先知书的这个内容，这个小节呢，就是先知书是神借着先知向当时的百姓所说的话。对，先知书的主题是审判与拯救，主旋律就是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先知书的目的呢，是要百姓认识神，知道神的公义、怜悯、拯救、信实，从而可以继续信靠神。然后读先知书的方法呢，就是要抓住认识神这条主线，然后结合历史书和时代背景。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稍微看一下这个大先知书。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它主要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与拯救。那可以分成两部分，前边就是审判，后面就是安慰。前面讲到神对犹大的审判，对列邦的审判，对世界的审判，然后中间这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然后中间有一段历史的记载，就是36章到39章。然后接下来呢是讲到安慰，就是前面是审判，神的审判临到，所以他们的国家会灭亡。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以赛亚在的时候，北国被灭亡了，南国还没有被灭亡，但是警告已经在这里。那之后会怎么样呢？所以就有神有归回的应许，有拯救的应许，有复兴的应许，这是以赛亚书后面的三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会看到，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开始神就讲到说，要有公义。如果你们要不行公义的话，你们所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白做的。就先，因为大家已经读过，读了前十章，对吧？没有。啊，我们没有人先读一下吧 ？OK。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内容啊。以赛亚书第一章11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宜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开始神就讲到这点，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有很多宗教的仪式，比如他们献各种各样的祭物，他们守各种各样的严肃会，各种各样的节期，他们甚至多多的祷告，但是神说这都不够，因为你们没有学习行善，没有寻求公义，你们没有解救受欺压的，没有给孤儿伸冤，没有为寡妇辩屈， 你们行了许多的恶行。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不行公义，在神的面前，你做的那些敬虔的动作是没有意义。那这是以赛亚说的第一部分内容的主题，就是要公义。那从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那审判临到以后，他们就，我们会看到后面就讲到审判，审判以后他们就漂流到各地，那他们结局会怎么样呢？以赛亚说后面就讲到，神还允许他们归回，有一条大路给他们，归回以后神还可以安慰他们，还可以重新得救，那就讲到了神的安慰，所以这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呢，就讲到神公义的审判。那也讲到了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预言，这个预言主要还是讲到警告，就是告诫他们，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不悔改，你们的结局就会很惨，就会灭国。但是人听没听呢？人还是没有听啊，所以他们的国家还是被灭了。那耶利米书里头呢，也讲了一些关于耶利米的一个生平事迹。那这些呢，也让我们看到说，做一个神的先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耶利米也被称作是流泪的先知，因为他面对的就是一个要被灭的国家，然后他不断的讲，也没有人听。然后耶利米哀歌。这个时间哈、就是在大约在586年，就是耶路撒冷被毁、国家被灭的那个年代。那以西结书，关于以西结书的主题呢，我们原来曾经有，我们网站上读经班的讲义里边曾经有一个叫先知书概要。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把这个主题定作是神与人同在，耶和华沙马作为以西结书的主题。那么现在呢，这个是王牧师最新的讲义哈。王牧师就讲到说，以西结书的主题应该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这句话在以西结书里出现了60多次，所以这个当然应该是作为一个主题了，对吧？那我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当我们读律法书的时候，当神让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了那些很多神迹，在行那些神迹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话，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是让，而且我们读律法书的时候，在后面的时候也这句话也是反复的出现的，就是这个他们，这是神的子民。那你想说，神的子民都已经做神的子民了，难道还不认识、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吗？所以这个我们要如果多想一下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知道这两个字在这里的意义是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的。那以前我们在讲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对于犹太人来说，知道和认识是有不一样的区别的。就是说，知道可能是你就是脑子里知道了，但是认识呢，可能你会有跟他发生一定的关系，你才可以说你认识。这是在讲到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呢，其实不管是知道还是认识，这里面讲的都是在讲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关系，你光知道有这样一个神，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来讲这个事情，就是如何认识神。那我们刚才读了一个经文，你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阿摩斯书认识神，或者说知道神，真正的认识，真正的知道，对于我们做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耶稣有个应许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什么？ 就是永生，对吧？所以我们最大的盼望，最大的福分，就是说我们有神的同在，有永生。那前提是我们要认识神。所以这个认识，这个知道，这里面含的意义就不仅仅是知识和头脑，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行为。所以为什么雅各书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这个信心也要和行为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我们也应该按照神的话去行，这才真正叫知道神。所以我们华人会经常听到一句话叫知行合一，就是知就是行，行就是知。所以以西结书反复地强调，知道耶和华就是要照他的话去做，所以不照他的话去做，知道也没有用啊。以西结书也提到说，你就是天天在圣殿的门口喊，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也没有用。不听神的话，圣殿也会被毁。好，那但以理书一半讲了历史，一半讲了预言。那小先知书十二卷我们就不再介绍了，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赐下先知书来警戒，来劝勉，来安慰，来宣告当时那些属神的子民如何要归回，如何要悔改，如何要回到神的面前。给他们有警告，让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也让他们知道神有怜悯的神。虽然他们失败，国家被毁，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有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书卷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也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感谢你有这样的话语给我们，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